这个敬拜实在是太美了。刚才呢，我觉得是自己是在天上，一会儿又要下来了，还得讲道啊，还没到时间呢。我想，凡是经历了这样的赞美和敬拜的弟兄姊妹，只要你是以心灵和诚实，我猜想你都愿意到天上去。哎，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要分享格罗西书里边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结构上啊，有一点像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腓立比书的那个经文，前面呢也是一段很伟大的基督论经文。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是讲教会，无论是讲神自己的仆人，或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总是以基督论来作为基础。我们的生命能力的源头都在那里。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要想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是从基督那里得到力量，他奠定了救恩的基础，然后我们又从那里得到信心能力。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人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那今天的经文呢，前面又是一段很伟大的基督论经文。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下面怎么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自怎么说有位的，这都是在讲天使啊，自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注意，然后呢，下面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接着就说到教会了，他又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注意到，因为父愿意叫喜悦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头居住，在他里头居住。下边说到救恩的最关键的内容，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哎呀，太美了。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段基督论的基础上。下边当然又说到，这些外邦人以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死，肉身受死，他们与神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边了。下边保罗，我就不那么讲，不讲那么多的经文了。保罗呢，就开始说到，为着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计划，为着他自己被神拯救时用 托付他责任，他要为教会做什么。这就是今天的经文要讲的内容，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对我们每一个要被主呼召出来做他仆人，做他器皿的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但愿这些经文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都能够带来提醒，带来一种生命的更新，好不好？好，我们把今天的经文一起读一遍，我们一同站立来读主的话。我们从敬畏之心来读主的话，读到心里去。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所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明白主的话语，进入真理，被真理所抓住，被真理所影响，被真理所改变。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祈祷，阿们。请坐。有没有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经文里有几个字意思很接近？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的那个补满，和这个把神的道传得完备的那个传得完备，这些字是很接近的。包括要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地带到神面前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和这个补满欠缺和这个传的完备都是很接近的。所以这一段话里边呢，如果你要让我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要完全，完全。所以呢，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呢来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补满缺欠，补满缺欠，补满基督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话听起来也是挺吓人的呀，啊，谁可以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但是我们要看看到底这是什么意思，而且非常的重要。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如何能够把神的道理穿得全备，这是25到27节要讲的内容。下边呢，就是实际上那个地方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带到神面前，是现在神面前，是献祭的献。那天刘牧师讲到这个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的那个献，就是这里的这个领到神面前的那个领到。所以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三点，你都注意，你注意到它里边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往完全的方向发展，往完全的方向发展。好，我们就很快的来看第一点啊，补满欠缺，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缺欠。 缺欠。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上来就是一句，注意到没有？不单单是在腓立比书里边，保罗一直在表达自己的那种生命中的喜乐，实际上你会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到处都弥漫着。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有一个字叫做什么弥漫呢？什么弥漫呢？喜乐弥漫吧？什么弥漫呢？我就记不清楚，我就刚注意到那个弥漫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保罗的书信里边会发现弥漫着一种生命的喜乐。这个地方他说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喜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为你们受苦的苦难中喜乐啊，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遇到试炼、遇到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说，能够像保罗这样说，我在神为我预备的试炼、神许可的患难中喜乐，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状况？如果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没有那个对那个金色黎明的盼望，怎么可以喜乐得起来？在苦难中，而且这个地方的苦难不是一次性的苦难，他是讲许多的苦难，他是讲一个苦难的过程。他说我倒觉欢乐，就是喜乐。今天早晨我讲的两种不同的喜乐还记得吗？一种是外在的，是短暂的；一种是内在的，持久的，永恒的；一种是属世界的，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的；一种是属灵的，从神那里来，从圣灵那里来的，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激发着我们一种永不止息的生命热情，那样的喜乐。保罗这里说的就是那种喜乐，那种喜乐。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我在为你们所受的苦难中持续的喜乐。今天早上我讲了这个希腊文的现在式动词，持续的喜乐，不停息的喜乐。我就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我如果只讲这一句，你们满足不满足啊？满足了呢，我就下去了，实在是太美了。好，下边保罗说，他说他作为福音的执事，除了服侍福音，福音的知识就是我要服侍福音，福音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仆，福音要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福音的奴仆，我服侍他。除了服侍福音，传扬福音，这是保罗的职分啊，传扬福音，还要为福音受苦，为教会受苦。所以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那时候在哪儿啊？在监狱里边，所以我们称哥罗西书是监狱书信中的一份，正在受苦之中。但是他说，我在苦难中喜乐。注意弟兄姊妹，只有使命感强烈，目标清晰，受苦的目的很明确的人，不是乱受苦，不是为罪受苦，才会有这样的因受苦这个蛮有喜乐。那下边就说了，并且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话啊，是新约圣经中最难解的经文之一。什么叫补满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我们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苦难，他的鞭伤，他的荆棘冠冕，他蒙受的羞辱，为着我们能够从罪和死亡里边走出来，他的患难是不是完全的呀？是不是完满的呀？是不是完美的呀？ 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这是什么意思啊？既然基督已经是完满的，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基督为我们受的患难仍然不足？所以我们要现在还回到上一次我讲的那个这个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的那个思路上来看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能不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不能。保罗为什么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对不对？我们已经有了得救的这个地位，对不对？我们已经有了神儿女的名分，对不对？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救恩的过程，对不对？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个成圣的道路，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等到我们的主再来，身体得赎，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救恩过程才完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耶稣基督的患难已经完满了，耶稣基督救恩在他的救恩的计划里边为我们受的苦已经完全已经完成了他该做的一切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持续的有苦难，持续的有苦难。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基督为教会受苦，包括买赎教会，但是教会包括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因为是我们组成了教会，教会仍然在这个漫长的救恩过程中等候着主耶稣的再来，等候着主来这里迎娶他的心腹。这个等候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的过程，乃是一个苦难的过程，要受苦的过程。教会要受逼迫，基督徒要受苦。你注意到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环境里，这种试炼、这种逼迫、这种患难已经很现实了，是不是？是不是已经很现实了？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在这种患难和试炼中，对不对？已经在受苦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呐，在这个过程里边，实际上今天教会所遇到的这种患难、这种难处啊，你去看一下教会历史，你会发现真是微不足道啊。好几年前的福音大会，我们曾经播放过一个短片，那个地方讲到一位王志明牧师，他因为给七个人还是几个人施洗，就被公审枪决。少数民族，今天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因为为人施洗，因为为传福音的缘故受到那么大的苦难。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要在这个救恩过程的终点到来之前，要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为信仰的缘故受苦。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苦难现在只是一点点一点点，也许以后还有更大的灾难。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我们会了解到还有更大的苦难、更大的灾难来领导我们。那个时候有些灾难呢，弟兄姊妹，不一定是某种政治权势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逼迫。欧洲穆斯林现在已经占欧洲人口的这个好像7%还是几啊，我记不清楚这个比例了啊，你们如果谁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看着是很少的一个比例，好像还不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但是呢你要知道他们很能生孩子。 欧洲人很不能生孩子。这种败坏的文化已经叫人离开了一个正常的人类生存发展的轨道。所以呢，大概在几十年之后，穆斯林人口将占欧洲人口的大多数。到那个时候，一种宗教文化在那里将成为统治性的文化，一种宗教的律法将成为统治性的律法，一种宗教的道德标准将成为统治性的道德标准。凡是不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的人，都是不允许生存的。如果你注意到前些时候那个伊斯兰国对基督徒的那个态度的话，你就知道以后的基督徒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阶段什么时候会到来。实际上基督徒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不是某种政治权势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而是不远的将来所有的这种更深的宗教性的、灵性的、末世性的大灾难。所以你要预备好自己，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你觉得还很遥远，实际上并不遥远。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遇到那么大的灾难，刘牧师大概是问题不大了，也有可能会遇到啊。现在这个发展，我们都不知道，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保罗说，从这种意义上讲，从这个过程里边，为着教会，为着福音，为着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角度上讲，保罗现在正在受苦，是为着基督，是为着基督的教会。基督用宝血买赎了教会，用他的苦难成全了教会，保罗要为着基督的身体和教会继续的受苦。这就是他说的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注意在圣经里边呢，保罗不是在说大话啊，这个话太大了，但是保罗不是在说大话，他是在描述他自己的生命实际。生命实际，圣经里边你注意到保罗他的受苦的情形啊，我特别的比较了一下啊，受苦的情形和主耶稣这个受苦的那个遭遇啊，十分的相似。你看当众人得知这个耶路撒冷有患难等着保罗的时候，都圣经说都苦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使徒行传21章。然后呢，在他之前，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在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的时候，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彼得还拦阻，拦不住，因为这是主自己的道路。保罗在耶路撒冷先是被犹太人拿住，想要杀他，然后是被罗马人的千夫长带进了营楼，在众人这个跟着他的时候喊叫什么？除掉他，除掉他，也是在使徒行传21章里面记载的。主耶稣受难之前，犹太人也同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钉他十字架，这是路加福音里记载的。这个审讯保罗的这个巡抚和亚基帕王都认为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使徒行传26章。比拉多对犹太人说， 说的话也是这样，这人做了什么恶事，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你注意到这个保罗的生命经历啊，有点像我们的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多次说到他的受苦，他也提醒提摩太与他一同受苦。我相信保罗如果他还在世上啊，他今天也会提醒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要预备好跟他一起受苦。虽然他已经被主接去，留下的这些美好的话语今天正提醒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预备好自己来为主受苦，跟他一起受苦。他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多次的提到受苦，他对提摩太说，你不要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按着神的能力来受苦，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按着神的能力，我们有时候想按着神的能力我去做这事我去做那事，但是保罗说的是按着神的能力为主受苦。你注意到了吗？保罗有时候他说的东西和我们想要的不一样。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他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三章都是在提摩太后书啊，我记得大概说了六次受苦的事情。三章十节那个地方又说到，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下边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逼迫是保罗书信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敬虔度日还要受逼迫，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今天早上我已经说过了，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为什么在世上有苦难呢？因为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界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敌对的本质。哪怕是你想敬虔度日，你敬虔度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本身就是和这个世界怎么样啊？相敌对的。他们不要敬虔度日，他们要在罪恶中度日，他们要在罪恶中走向灭亡，但是你呢却是要靠着基督敬虔度日，那不能容你的。你看我们的基督徒多老实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里边，你还能不能找到比基督徒更奉公守法的公民呢？你能找得到吗？还能找到比基督徒更有爱心的群体吗？能找得到吗？你能找到在圣经里明文规定要为君王和一切的臣宰祷告的教训，你能找到吗？找到找不到啊？找不到。但是当他找到的时候，他要逼迫你，他要消灭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权呢？你告诉我。我不说他是什么样的政权啊，我只是提出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怎么可能没有逼迫呢？怎么可能没有患难呢？怎么可能没有试炼呢？这是主给我们的规定，生命的规定。所以如果你没预备好的话，你怎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胜呢？我们的过去的长辈老一辈都 都是在苦难，从苦难和试炼中走出来的。我相信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肉身上为着教会，为着中国教会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想一想看，为什么从80年代初中国家庭教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复兴，我们中间好多的弟兄姊妹都是经历了这个复兴的，年轻一代的弟兄姊妹大概不太了解。好像中国家庭教会以前很多的人以为已经被消灭了。有一位 老传道人 有一次跟我们分享，跟王师母跟我们分享说，他说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说解放之前说有100多万基督徒，到了50年代的时候怎么突然一个也找不着了呢？很多的人都以为基督教真的被消灭了，结果到了70年代80年代初的时候，怎么突然基督徒像雨后春笋似的都冒出来了呢？而且蓬勃增长，在那些老传道人的带领下，根基也非常的美好，生命也非常的美好，见证非常的美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我猜想和那些老一代信徒他们对主的那种忠贞，在受苦中坚定不移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况是有关的，是有关系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受苦使教会在那个环境中能够有了这么美好的发展。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当然这是主的工作，很美的，很美。所以保罗说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如果你要愿意在这个时代做主的仆人，你先预备好自己，要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要先预备好要为主受苦的心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智，你说不行，我吃不消，那你就趁早不要做这个传道人，甚至以后连基督徒都要预备好为主受苦。不单单是传道人，因为这个地方是指着教会说的。好，这是第一点，保罗要在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在这个救恩过程中，在教会建造发展的过程中，为主、为福音、为教会预备好受苦。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提醒我们这一点。下边说到传的全备，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单单是受苦远远不够，受苦不是目的，受苦真的不是目的。保罗现在越来越要引导着我们进入目的。前面保罗说自己是福音的执事，服侍福音的人，这里他说到他也是教会的执事，同一个职分的两种不同的表达。神赐给他做教会执事的职分，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传得全备这个字刚才我已经说了，和那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那个补满呢，它是一个同根词。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是目的。受苦本身不是目的，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他的受苦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和死亡，使他们与神和好，回到父家。这个地方也是传的全备， 传道前辈，这是传道人最尊贵最严肃的责任，忠心的传讲神的道，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完完整整的传递神的道，如此我们才和福音的执事、教会的执事的职分相称。我们今天有没有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智，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啊？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你说我要做一个传道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你不要做传道人。有一次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说这个今天的教会也不是亚米念宗发展最快，也不是改革宗发展最快，也不是灵恩派发展最快，而是什么宗啊？我那一次说的是什么宗啊？按摩宗发展的最快。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按摩宗啊？啊，你们那儿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宗派啊？你们自己是不是这个宗派里的人呢？不是啊。什么叫按摩宗啊？按摩宗就是传道人在讲台上不去忠心的、忠实的、全备的传讲神的话，而是挑出一些人喜欢的东西往里边兑水。传道人已经不是主的话语的执事和仆人，乃是一个按摩师，站在讲台上，讲台变成了按摩台，不是把弟兄姊妹弄到这儿在这儿按摩，而是说把神的话语兑上水，改造成按摩乳，然后问你哪儿不舒服啊，涂上在那儿揉啊搓呀，这就叫按摩宗的牧师。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发展很快，看看我们现在的网络上那个贴出来的东西，到处都是心灵鸡汤。看看我们教会的敬拜，看看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态度，看看我们今天传道人对神话语的那个态度吧。如何能够完完全全的、全备的传讲神的道呢？如果不能全备的传讲神的道，教会如何能够得着建造？信徒的生命如何能够得着喂养呢？我们怎么能够长成主耶稣基督要长成的身量呢？所以要思想这些问题啊，要思想这些问题。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和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是保罗的两大使命。不单是为了不单是受苦，有受苦的心智，或者已经在苦难的过程里，更重要的是他受苦是为了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传得全备。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所有的这样的一种心智和生命实践，生命实践，这是保罗的使命，也应该是我们的使命。然后下边保罗就解释这道理，他所传的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是讲着指着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在上帝的计划里边说的啊，我今天就不多讲这些内容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神将这奥秘向他的圣徒显明，因为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犹太人、外邦人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成了众人的盼望。所以第25节，保罗特别的把这个把神的道传的全备又提出来了，补满欠缺，传的全备，很容易记啊，八个字，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的两大使命， 为主受苦，为福音受苦，然后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受苦目的是为了传道传得全备。好，第三点，这里就讲到目的继续往前往深处延伸啊，要献得完全，这是传扬基督的，把神的道传得全备的一个目的。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们传扬他，传扬基督，很清楚，很清楚啊。传扬这个字，我要说这个字是现在式动词。现在式动词有什么样的含义啊？有什么样的含义？要持续的，是不是？持续的传扬它。那这个字很了不起的一个字，告诉我们要尽可能的广泛的传讲和宣扬。保罗使用这个字，关乎到传道者对宣讲内容的坚定的信念。我信我所传的，你信不信你所传的呀？你要信你所传的，你传的才有力量，你传的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今天有些人不信我们所传的，所以这个传扬里边包括了信念，包括了坚定的信念，以及传讲过程中的委身与生命的投入。所以这一个字啊，不单单是把它告诉别人就完了，让别人，让他听见的人能够立刻感受到你所传的是你所信的。有一次我儿子问我啊，我没想到他会这样问我，他说，爸爸，你说的这些东西你信不信？我说，你说呢？你说我信不信？他说，你信。他说，我看得出来你信，你得叫人信，叫人知道你信你所传的。而且呢，传讲的过程中，人家看见你是一个委身你所传的上帝知道的人，你不是随随便便的讲，你不是捎带着讲，你不是来到酒桌上一看有一对朋友，有一群同学朋友，哎呀，都是自己的朋友，都是自己的同学，跟他们一起喝酒抽烟吧，我又不行，我捎带着传传福音吧，不是这样的。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人家看见你生命的那种投入，那种委身，那种委身。我们有一位弟兄，现在一位牧，也是牧者，现在在这个非洲做宣教士。我曾经看过几次他传的传福音，我觉得他是用生命在传。说起来的时候，这个你会觉得他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冲撞，那种情感，那种对失丧灵魂的爱。有时候他一着急的时候，他的那个湖南普通话我听不懂，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对福音的热情，对失丧灵魂的热情。他恨不得用福音，不知道怎么描述，立刻征服那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今天传福音呢，包括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些课程啊，都不是这样教的。但是福音圣经里边，你注意到那些传福音的人和我们今天的课程中所讲的都不一样。 不一样。我们今天教这个如何传福音，几元几元的布道法，三元五元八元，不管它几元，怎么教人呢？要先跟他怎么着怎么着，先做什么松土，再做这个。当然传福音是需要一点策略，可是我们今天呢，就是里边有一种对慕道友的那种惧怕，我们怕他们跑，我们怕他们不来听福音，我们对我们所传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不相信福音是可以抓住人的，我们不相信福音是可以感染人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我们现在教会里边如果要搞一次这个慕道友的活动，哎呀，慕道友在这儿就是最尊贵的人，他们不是罪人，他很尊贵，我们要服侍他，菜不能做咸也不能做淡，早一点了解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然后呢，在做海报的时候要写出来有美食，他不说下边有福音。弟兄姊妹，越是这样，慕道友越不能够被触及到灵魂和生命。有哪一天我们可以像保罗这样，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像实习者约翰那样，大声的宣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毒蛇的种类如果不悔改，结局是什么样子？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以福音为我们的主人，不是以慕道友为我们的主人，把福音看得高于一切，不是把失丧的灵魂看得高于一切，我们是要把这些失丧的灵魂从地狱的边缘借着福音把它踢上来，不是把它看得高于一切。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注重我们的所谓的成就感？早些年我去布道的时候啊，是我最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也没有侍奉经验，让你去布道我就布道，一开始还单纯，后来越来越不单纯了。为什么呢？你这边布道后边站一排就准备查呢，看看有几个人会举手，弄得你很有压力，你在那声嘶力竭，你在那要勾引人入教。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一个人举手的时候你很尴尬，那些人在那数人，要数有多少人举手，结果呢数半天一个没有，下一次说他传福音没有能力，不要再请他了，成这个样子了。那后来当我年龄增长一点，等我生命经历稍微多一点，当我对神的话语认识多一点的时候，我就求神帮助我再也不要看这些东西了，单单的叫福音工作，单单的叫主的圣灵工作。如果那天晚上你诚诚实实的忠实的把神的话语讲清楚了，结果一个人都不愿意举手，或者是一个人都不愿意信主，那不是你的问题，你不要觉得难堪。所以这个地方传扬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必须是一种对福音的委身，对自己所传的福音的这种信念，必须是生命的投入，必须是用一种在我肉体上补满患难欠缺的那种精神去传福音。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与传福音相伴随的，与传扬基督相伴随的，就是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教导个人。这些字都是现在式的动词，强调福音对人内心所产生的功效，这是警戒劝告。如果福音要产生功效，这人心里边就会被感动，就是这样。有好多次，当我们老老实实地把福音向人传讲完之后，真被福音触动的人，有圣灵在里边工作的人，他迫不及待地要去了解更多。我已经不是遇到一次两次十次八次，好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当我们真的要把福音，愿意把福音向人传清楚，而且你传了，圣灵工作了，你会觉得那些人他急迫的要去了解这个信仰，甚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受洗，刚刚相信就问什么时候受洗。你会觉得这个福音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哎，产生功效了。教导就是当福音在它里边产生功效之后，愿意悔改，然后教导，让他能够这个开始成长。主耶稣把教导特别列到大使命里边去，哎，因为这个是使人成为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下边还说到用诸般的智慧来传讲基督，同时劝诫和教导所有的人。那下边呢，讲到目的了，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这句话可以翻译作，为的是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完美的、完全的、完整的献上。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我们传扬基督的目的，我们劝诫教导人的目的，最终是把人献到神的面前，献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用这三个都带有完全的字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生命状况这个地方说的引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字呢，我们的和合本译作引到了，实际上如果译作献上就会更好一些，献到神的面前，哎，当做活祭献上，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而且呢是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就是借着劝诫，借着教导使人信福音，借着福音使人成长，最后呢人会成熟，生命会成熟，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把人献到神面前。但是你注意啊，不是说我们做了好多的工作把人弄成熟了然后才献到神面前，而是说这一直是当一个人悔改归主之后已经是呈现在神面前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责任继续把人变得成熟。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献上，要把自己献上，要先成为一个献上自己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才可以借着福音把人完完全全的献到神面前，引到神面前。然后保罗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边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既然他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边完完全全的引到或者是献上，目的是如此之清楚，保罗的目标总是清楚的，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好像不清楚，不知道干什么。教会每年都在那里寻找异象，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什么样子。我们今年教会的异象是什么呀？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我们教会今年的异象是什么？好像整天都在找异象。但是生命记看啊，我们从一开初从神那里领受了异象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去寻找过什么新的异象。所以保罗也是，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生命记看从一开初从神那里领受了异象，就是回到十字架，回到圣经，无论做什么总是以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中心，传讲他，见证他，用一切的智慧，用一切的这个方法。所以生命记刊这些年来呀，这个开福音大会的时候主题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搞培训的时候主题是什么？每一次实际上也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的文字事工是什么？主题也是这个。生命季刊的第一个专栏就是回归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不高明，圣经里就是这么说的，我们老老实实照着圣经来做这件事情就完了，这也不是高大上，这是圣经所说，我们就照着做，做好做坏，做的这个怎么样，上帝来负责任。所以保罗的意向如此之清楚，不是意向，目标目的如此之清楚，当然也是来自于主耶稣给他的意向。保罗就为着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而受苦，尽心竭力，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保罗如此行并非是出于他的本能，而是照着神在他里边所运用的大能，运用的大能，所以这个，你注意到这一句话呀，太丰富。这是一个介词短语啊，里边有三个关乎能力的表达，一个是照着他的能力，神的能力；一个是那个运行在我里边。也是讲那个能力在我里边运行的那种状况，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怎么运行在我里边呢？是以大能运行在我里边。所以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照着以大能运行在我生命里边的他的那个能力或者动力，好有力量的一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看见了三个关于什么的概念呢？关于完全的概念。首先是要补满，那是一个关于完全的概念，要补满在我的肉身上。保罗说在他的肉身上，我们的心智是什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上，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里，所谓肉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自己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首先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了解到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是传道人的使命。如果了解到之后，我们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实行？这是第一点啊，要思考的。第二点，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的目的是为了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单单受苦本身是不够的，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才能够有益于教会的建造，有益于生命的成长。那下边说，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或者是献到神面前，只是这个目的的这个最深的那一层，为补满缺欠，传得全备，献得完全。这三样事情是我们传道人必须面对的挑战，是我们的使命。有没有了解这一点呢？了解了啊。好，那我就问了，现在有没有为主受苦的心志啊？是只有你们几位有啊，还是大家都有啊？都有了。当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可是听得很清楚啊。你说这句话也要很谨慎呐。当然，你说我有这个心志，哎，我这个就是不会去这样做，那你就问题很大了。第二就是，你愿意不愿意为主受苦啊？能够不能够为主受苦？在现今的试炼和患难中，你能不能靠主，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来承受，来经历这样的苦难呢？声音就小了吧？能不能？能。感谢主，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不单是保罗的心志和他的信仰实践，也应该是我们的心志和我们的信仰实践，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愿意不愿意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呀？对神的道忠心，对神的启示之道用生命去捍卫，生命去传讲，委身于神的道，愿意不愿意呀？愿意不愿意这样实行？回去之后就这样做，可不可以？感谢赞美主，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像刘牧师那天讲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先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可不可以啊？声音很小。可以。然后呢，再把我们所服侍的人群完完全全的献在神的面前，可以吗？如果这三个方面你的心智都很清楚，如果这三个方面不但心智清楚，你要去实践他的意愿也非常的强烈，不但实践他的意愿非常的强烈，而且你回去之后在这个环境里，你就再也不惧怕为主受苦，是这样的吗？感谢赞美主。然后就是把道传得全备，把人引到主的面前。如果这三样心智你都有，如果你愿意践行你的心智，在上帝的怜悯扶持之下，你就愿意这样活。你有这样的心智，你有这样的意愿，你愿意这样活。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向主有一个清楚的表达，好不好？凡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都站立起来。你要想清楚啊，一定要想清楚。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主会看见，把所有站立起来的人，愿意为主受苦，愿意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用生命委身于基督和他的福音。如果是这样的，你站立起来。凡是站立起来的，我们的主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回去之后，你就不能再犹豫不定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坐下。 我前天早晨说到，我已经不敢再呼召人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儿已经呼召过好多次，差不多每一次的聚会都呼召，每一次呢，就有好多的弟兄姊妹走到前边来。但是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那样的一种情形，没有立刻就撇下父亲，撇下船，撇下渔网，跟从主的那个表现。所以呢，我有一点犹豫不定。但是今天呢，神的灵还是感动我，不要犹豫。因为那天早晨就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表达他们的心志，要立刻放下，跟随主，服侍主。我知道有人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今天还是有感动，要呼召那些愿意立刻放下，放下，来跟随主，来接受装备，来服侍主的人。所以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为你们感恩，为你们感恩。好，你要知道，立刻，立刻，弟兄姊妹，所有愿意这样的，你到前边来，走到前边来，走到前边来。感谢主。我说的是立刻，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我已经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委身于主的福音工作，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成为我的缠累。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到前边来，走到前边来。我说的是立刻啊，就从这一刻开始，我要为你们献上极大的感恩，因为你们成了福音书里边所描述的那个立刻的门徒。感谢主。还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吗？不要勉强，我只是多问一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刚才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差不多所有的都愿意有受苦的心志，都愿意把主的道传的全备，都愿意把自己献上，也把人完全的带到主的面前。现在又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要成为那种立刻的基督徒门徒，服侍主的仆人。我们要为你们献上感恩。我现在要请刘牧师来为这些立刻的门徒，还有所有要把自己献在主面前为主受苦的，在受苦的环境中为主做见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我们大家都一起起立，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原是一无所有，你却使我们样样都有。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感谢你爱我们，差遣你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钉死十字架，他将生命献上。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愿意再次把自己献上，求你使用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你而活，为你服侍，为你做工。主啊，我们特别为着站在你面前的这些愿意立刻走出来，一立刻放下所有的来跟从你， 放下一切所有的来服侍你的，我们向你献上祷告，献上感谢，求主给他们的心智坚定，求主让他们知道跟随你的永远是不会被你丢弃，更是在你的恩典里面享受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祝福。主啊，我们求你也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智，因为十字架的道路要受苦，我们走在这条路上需要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勇气、能力，面对着今天所要遭受的逼迫。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给我们受苦的心智，主也给我们立定心智，恒久靠主，更是愿意把你真理的道不折不扣的清清楚楚的传扬出去。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更需要真理的道。主啊，我们看到许多许多的教会、许多的传道人没有讲上帝的道，把人带到迷途当中。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求你施恩。主啊，我们为着这些站在你面前愿意现在就撇下一切跟从你的，将一切献上给你的，主啊，我们再一次祷告，求主让他们立定心智，将你真理的道不折不扣地传扬出去。主啊，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刚刚所有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主啊，我们都愿意为你受苦，为你传扬真道，借着我们的生命见证你的荣耀。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求主继续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还不要走，还不要走，前面还不要回去，我们一起跟你们一起唱好吗？你跟我们一起唱，屏幕前面有词。求主，
求主是我靠十字架，再逼我生命碎，宝血用十字架留下，白白赐人心。
十字架，十字架。站在前面的来唱，加进来。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洗清洁。为
我们全体起立，起立。第三节我们唱给他们来。
Oh
高举十字架。再唱支副歌，请王牧师到前面为他们祝祷，请王牧师到前面，十字架，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到洗净洁。
亲爱的主，我们深知深信是你自己把你的仆人使女，把你的儿女呼召到前面来的，是你自己用宝血买赎了他们，你自己又拣选要在这世代使用他们。主啊，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也为他们前面要走的侍奉道路献上深切的祈祷。主，你挪去他们里边一切的忧虑，相信主，你必为他们的侍奉、生活、生命、家庭、教会负完全的责任。主，你必让你的众儿女，当他们要成为立刻的门徒的时候，一无所缺，因为我们的主是如此的丰富，我们的主是如此的丰盛，而且我们的主对跟随他的人有如此深的爱。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自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你那里，你来监督，你来管理，你来扶持，你来坚固，你来与他们同行。我们所有站在你面前的，所有在主自己的爱里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传福音，愿意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父面前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还没有这样做出决定，但是主，你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使用他们，让他们的爱主是真实的，让他们在岗位上的服侍是蒙主喜悦的，让他们生命的委身是主你悦纳的。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主面前，我们立定心志，主啊，要一生一世来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要跟从主到底。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世代，主啊，帮助我们靠你站立得稳，靠你成为这世代的明灯。谢谢我们的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愿从天上倾倒下来的福气归给你所拣选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
在唱十字架，你们可以回去慢慢的回到你们的座位，好不好？我们唱十字架。 很舍不得离开你们，今天晚上就这样结束。有位姐妹跑来问我们，你们这些诗歌是哪一个歌本出来的？我说不是一个歌本出来的，有好多的歌本出来的，有万民颂扬，有生命圣诗，有古代的，有近代的。其中有一些歌你还找不到在歌本里面，就是接下来这首诗歌呢，是我们两个今年一月份参加一个音乐特会的时候，我们本来在我们的组里面聚完会，跑到另外一个会场，他们还没有结束，他们就在唱这首歌。我进到会场的时候，他们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整个人被震撼了。我说这首歌怎么这么震撼我的心？因为整个会场的人呐，全部都是用他们的心在唱，唱的那个整个屋顶都快塌了。啊，我说这首歌太棒了，我一定要带回到我们自己的同胞当中。所以我们跟几位弟兄姊妹一起翻译了这首诗歌。你们唱过的就是《圣徒警醒》这首诗歌。啊，我们这里没有足够的，请打歌词哈。我们这里没有足够的乐器，但是要想象一下。我们想象一下主耶稣再来那个荣耀的光景，不是其他的人 Oh Jesus come， 就是他来，那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那成为我们今后回去在任何艰难的环境当中的动力，因为他要再来。所以我们最后晚上的时候，我一定要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而且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唱出来，想象那荣耀的时刻。哎呀，我真是希望我们有那个鼓啊、拔啊、乐器啊、敲啊、撞啊！但是你们自己想象哈，把我们最荣耀的、最美的歌声献给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就唱第一节、第四节，特别到副歌的时候啊，把你的心唱出来，想象那个荣耀的场面，前奏。
看那圣徒君不仰望，听那天。
就这么欢呼的歌声，我们把最深的敬拜赞美献给他，主，愿你快来，阿们。好，每一个人跟三个人说晚安，祝福你，你可以回去了。